先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我是林成，真的很高兴又有机会呢，在一起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先知书的课程。感谢主啊，那弟兄姐妹上课到现在呢，不知道您在学习上是不是有问题？当然盼望每一次的学习呢，不单单是我们在主面前增加圣经的知识，对先知书的认识啊，我觉得更重要更要紧的就是我们能够每一次从神的话语里面呢，得到一些提醒。那么先知书虽然是过去旧约历史的先知的信息，但是先知书的信息今天对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来说呢，我觉得是一样的重要的。愿主也提醒我们呢，让我们在每一次带着敬畏的心呢来研读先知书的时候，我相信呢我们能够对先知的信息也有很多的反省，很多的省思哈。那么当然还是提醒您，凌晨啊为你预备了课程的讲义大纲，如果你需要呢，你可以来信向我来索取。当然你可以利用信件、图文传真甚至电子邮件的方式呢来和我联络。当然有任何的问题啊，也非常欢迎你来信，我们可以有一些分享讨论，特别是在课程上有一些不明白的呢，那么我们可以透过信件的交流，我们可以一起的学习哈。好，在还没有开始进入今天的课程以先，我们再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带着感恩的心到你的面前，谢谢主又一次给我们机会一起来学习先知书。主，愿你也借着先知的信息，借着历世历代许许多多众先知，你对他们的呼召、他们的使命、他们的信息，主，让我们今天也有很多的学习。谢谢主，祝福我们今天这一堂课，愿主也带领我们，给我们有好的精神、清楚的头脑，一起来学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我们过去呢用几课的时间呢一直在探讨何西阿书啊，何西阿书我们已经差不多进入课程的尾声哈。那么何西阿书呢在第啊末了呢是谈到，上次我们谈到后段的这个应许啊，是讲到了这个神在末后的一个安慰的一个应许。那么事实上呢，从何西阿书十四章我们看，这是神最后的一个慈爱的一个呼唤啊，慈爱的一个呼唤。那么前面呢提醒他们以色列人因为犯罪带来的一个刑罚，但是十四章呢，今天我们用一点时间再来回顾一下最后何西阿书这一段呢神慈爱的一个呼唤。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了先知的一个呼吁啊，同样也看见了神的一个应许哈，先知的应许，神的呼吁。上次我们谈到呢，这一段呢集中在神的慈爱，最后的劝勉和应许。那么他的慈爱永不改变，为着那些肯回转的百姓呢，神仍然为他们预备了恩慈。所以先知在十四章啊，我们来看经文十四章，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的手，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着连续，得着怜悯。第四节，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慈爱，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那么这段经文呢，是讲到了最后先知啊一个很诚挚的一个呼吁，就是向百姓宣告神慈爱的一个呼唤。那么在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先知呼吁呢，我们看见了先知要百姓的一个悔改，真实的悔改，劝勉百姓要悔改来归向主。 至少在这段经文我们看见有几方面，第一就是要百姓转向神，要归向耶和华。不单单是转向神啊，先知要他们求告神，求告神什么呢？求神赦免他们过去所做的一切的罪，同样要他们诚心的认罪，同样他们也要接受神的怜悯。为什么接受神的怜悯呢？就是只有神的怜悯啊，能够拯救人脱离罪恶和痛苦。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讲神有恩典，神有怜悯啊。恩典是什么呢？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神给我们。好，我们不配得的，神给我们，这个是恩典。什么是怜悯呢？怜悯是我们该得的，神不给我们。特别是百姓的罪，原本遭受到的应该的正常的公义的结果就是审判刑罚，但是神的怜悯该给的神不给。弟兄姐妹，这是神的怜悯啊。今天我们蒙恩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也领受了神的怜悯，是不是？所以先知在这里的呼吁，我觉得也提醒今天呢，如果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上冷淡退后，甚至我们也发现我们有一些贪爱世界的一些现象，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冷淡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更是需要呼吁，向神来呼求，求神怜悯我们。好，那同样从十四章的四到十八节呢，先知再一次宣告神的应许，神的应许。那么神的应许，上次我们谈到了，用何西阿书里面用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字，这个字就是哈西，这个字，这个慈爱，这个字，慈爱这个字呢，是表达一个坚定，一个不变，一个怜悯的爱。那么这个爱常常是带着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神和百姓所立的约，在这个圣约的里面呢，神要人重新享受他为人所预备的丰盛的慈爱。那么弟兄姐妹，这让我们想到啊，神对我们的爱也是如此，神对我们的爱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弟兄姐妹，这个爱是带着一个圣约的爱，在何西阿书里面，所以何西阿被称为一个爱的先知，爱的先知。先知从他自己婚姻的经历里面，他适当的，他能够体会神的恩典以外，他也被称为哈西，一个慈爱的先知。那么事实上，从何西阿这个名字，弟兄姐妹，我们就能够体会神要求以色列的百姓对他要有忠诚的爱。这种爱不是只有外表的仪式，这种爱乃是有一个内在的实质。那么这是我们过去所谈的，那么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对这个哈西啊，这个圣约的爱呢，能够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圣约的爱。那么这也是何西阿书里面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这个圣约呢，这个何西阿的信息是以这个约啊作为一个依据的动机，约啊作为一个依据的动机。那么这一点呢和其他先知都是一样的。事实上过去我们提过，从整个圣经里面，从旧约不只是先知书啊，从创世纪开始，如果我们从约这个角度，好像一个红线把它拉起来的话，你会发觉其实历世历代以来，神都是在和人立约，神盼望人能够守住这个约，神盼望人能够在这个约里面享受他的恩典，享受他的丰富。那么特别是在何西阿的信息里面呢，在他的信息中会讲到圣约的角色，那么这个角色就是神跟人。以色列人既然违背约，那么当然就会经历审判。其实这一点弟兄姐妹真的也再一次提醒我们了，耶和华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圣经说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那么当然既然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有约定，他也期待我们有正确的态度来回应，活出一个真实的信仰来。我想这是我们从圣约这个角度，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可以来思想的。那么在何西阿书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用一点时间呢，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就是一直以来呢，有很多圣经的学者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何西阿书中这个他的妻子歌篾是不是真正的真有其人，有的人就认为呢，这只是先知信息的一个象征，为的呢是要借着这个婚姻呢来显示出 以色列人对信仰的不忠。所以重点不在于是不是有这个人物，重点是在于这个信息。所以主要的信息其实是针对以色列。所以因为这样一个前提呢，所以割灭这个人呢，就未必真有其人了。那么这样的观点来看圣经有没有问题呢？这是今天我们要用一点时间来讨论的，很有意思。好，那么有人就认为啊，何西阿呢，先知何西阿也未必真正经历过这一场婚姻的悲剧。好，也就是说在何西阿书第一章里面啊，过去我们读的何西阿生的几个孩子啊，其实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名字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他的名字叫耶斯列，他的名字叫这个罗路哈马啊，他的名字，一个儿子的名字叫罗阿米，所以这些名字呢只是一些象征性，因为它有它的意思，所以呢不一定有这个婚姻，也不一定有这个孩子啊。那么所以呢何西阿书全书啊只是一个寓意式的记载，不应该按照历史的叙述来解释。那么弟兄姐妹，这个和约拿书啊，前一次我们谈过约拿书，有非常类似的一个观点。约拿书也是认为重点不在于约拿是不是到了鱼腹里面，约拿是不是啊真正的躲避耶和华，约拿是不是真正的啊去向尼尼微传福音，那主要的只是一个寓意，就是提醒神爱世人的恩典。那么从这样一个观点来看，好像从情理上似乎也说得过去，但是这个观点有一个危险，这个观点就是我们忽略圣经的一个历史性。弟兄姐妹，虽然圣经不是一个历史的教科书啊，但是圣经的的确确记载了一些历史的事实，特别是先知的出身，那么先知成长的这个环境，弟兄姐妹，这些事实告诉我们的的确确有先知这个人，同样在他经历的信息里面，似乎先知所表达的的的确确也是他本身亲身所经历的。那么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是我们很值得一个探讨的。那么这是一个比喻，是一个预言呢，还是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那么这个问题刚才我们提了，一般有一些不信圣经的学者，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寓意式的看法，预言式的，也就是说未必有割灭这个人，也未必这个有这个何西阿真正的这一场婚姻的悲剧哈。那么另外呢还有一种看法，就是先知何西阿本身呢并没有说是一个预言比喻。你注意我们提出一个不同的看法，就是先知何西阿本身呢他并没有说这是一个比喻或是一个预言。那么如果先知自己本身没有经历过这个婚姻，先知从耶和华那里得的信息如果真的只是一个预言一个比喻的话，那么先知在他的书信里，在先知书里他一定会提到这是一个比喻啊，这是一个预言。但是似乎先知何西阿在他的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二章开始描述他这个婚姻悲剧的时候，先知似乎是站在一个他本身切身的体验。所以文体呢啊，这除了先知本身呢没有述说这是一个比喻预言以外，另外呢从整个何西阿书的这个文体来看呢，很明显这是一个叙述式的题材。也就是说先知呢他是在清楚地描述一个生活的事实，描述一个生活的事实。那么先知何西阿他有一个这个真实的经验。因为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啊，如果何西阿真的有那样的经验，割灭做他的妻子啊，是不贞洁呢是以后才不贞洁呢？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儿也会用一点时间来讨论哈。那么何西阿婚姻的事实呢，就是原本她是一个贞洁的妇人。那么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何西阿与割灭有婚姻之时，原本她是一个贞洁的妇人，一直到婚后才显出不贞洁的性情。那么这个论点呢在第三章的经文里面有支持的，因为先知啊再娶了因为淫乱而被弃的妇女，那么和第一章第二章的经文连贯，先知和割灭的婚姻呢，那么是放在一起来看。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割灭可能原本是一个忠贞的妇人，但是因为淫乱离开了何西阿。那么何西阿从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体验里面呢，他体验到神对人的那种恒久不变的爱。 所以这是一个类比。所以神要借着先知和西阿的婚姻呢，来做出一个类比，这个类比就是神以恒久忍耐的心来对待以色列。神的爱是蛮有恒久，蛮有忍耐的，神用耐心来等待以色列人的回转。好，那么刚才我们谈到这个何西阿的里面的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割灭这个人的真实性。所以我们的观点呢，刚才我们有一些讨论哈，我们的观点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很清楚的结论，就是何西阿书里边这个婚姻这个割灭呢，确实是真有其人，而不是像一般圣经的学者所说，一些自由派圣经学者所说的，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比喻。也就是说，如果啊这个割灭没有了，这个儿子儿女没有了，其实这些都不重要，因为重要的是一个寓意式的一个解释。那么其实从何西阿书呢，在我们看第一章到第三章啊，整个叙述一个叙述题材的一个记载呢，似乎很清楚的说明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而这个真实的故事放在前面呢，只是让何西阿从他婚姻生活中一个亲身的体验呢，让他来真正经历一件事情，经历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对比，以色列和割灭是一个对比，何西阿对妻子那种恒久不变的爱，就好像神对他百姓恒久不变的爱。先知神并没有叫先知何西阿去离弃这个淫妇，而按人来说，如果这个妻子不忠啊，以色列人这个律法是可以规定这个他可以把这个妻子给休掉的。但是先知啊，在他的信息里面很清楚的，先知得到耶和华的一个托付，神要何西阿说啊，这个第三章他说，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啊，那么他这个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好像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所以淫妇跟这个以色列人是一个对比。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观点，弟兄姐妹能帮助我们呢、了解啊，何西阿在他的信息里面呢，真正的所要传达的是上帝以他恒久忍耐的心呢来对待以色列。也就是说，虽然以色列屡次悖逆不忠，但是神还是再次百般的恳求警告，最后呢才弃绝。但是在这个弃绝的背后，我们看见了神一样有恩典，神一样有怜悯。好，那么这是何西阿里面我们提出来一个问题的讨论啊，弟兄姐妹，如果您对这个问题有兴趣呢，那么你也可以多花一点时间来研究的。那么另外我们今天再来看呢、何西阿的神学主题。那么每一卷先知书呢，它都有它的一些神学主题。那么第一个神学主题呢，就是何西阿强调耶和华是神。何西阿呢，他强调耶和华是神。那么何西阿一直强调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那么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么当时以色列人呢，是活在一个巴利崇拜的一个拜偶像的一个光景里面。事实上在当地呢，有很多的巴利的神器哈、有许多的这个神影响以色列的信仰。但是先知强调的耶和华是谁呢？耶和华不是这些外邦人的神，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所以对先知来说呢，他的身份是一个使者，先知站在一个角色，他是耶和华的使者。那么他的身份是使者，而他的责任呢，就是来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这个信息呢，是必须不断的被提醒，不断的被提醒。特别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哈，在何西阿书里面，当然有很多地方都提到啊，这个耶和华是神哈。那么特别是啊，何西阿书里面呢， 他特别提到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好，圣经在第七章的时候，先知来也传达，代替神传达一个信息，说我想医治以法莲以色列的罪。好，还有先知不断苦口婆心的劝勉，好，特别讲到了这个啊以色列和他的关系。那在第十章也特别提到这个葡萄树的这个比喻，哈，在第十章。那么这个葡萄树的比喻很帮助这个以色列人了解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耶和华是神啊，耶和华不是外邦的一个神器，不是在许多神器中间的一位，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也是以色列的神。这个信息要不断的被提醒，所以先知传扬耶和华神是有历史根据的。因为不只是在过去出埃及的时代，不只是在过去出埃及的时代，那么更是在现在，那么也是以色列的神，他是审判的神，他也是拯救的主。那么特别在何西阿书第十三章第四节，那么这节经文说，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你看先知在这里传达一个很重要的，耶和华是谁的神呢？耶和华不是外邦人的神，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自从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所以弟兄姐妹，耶和华是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啊，祭邪的神。也就是说，耶和华是神这个神学主题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神要他的百姓对他能够专一，能够专一。其实我们用婚姻的关系就很容易明白哈。那么丈夫和妻子夫妻之间的关系，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彼此的忠诚，彼此的专一。凌晨的口袋呢，常常放着啊我妻子的照片。那么有的时候到外边介绍的时候，可能我太太不在我的身边呢，我常常就喜欢把我的皮夹拿出来给他们看看，说，哎，你看这是我太太的照片。那么别人说，哎呀，师母很漂亮啊，师母看起来很年轻，哎，我的心得到非常大的安慰快乐，因为这是神所赐给我的一个好伴侣，是不是？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我的皮夹里放了另外一个女人的照片，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那你我怎么跟别人介绍呢？我说，哎呀，这是我的妻子，但是另外我还有一个别的女人的照片。那弟兄姐妹，那这个就显示我的婚姻一定有问题，显示我对我妻子的不忠贞，显示我除了我妻子以外，我另外还有所爱慕的。那弟兄姐妹，这个就有问题了。这个不单单是出于这个婚姻不忠贞的问题，而是什么？而是淫乱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见没有啊，神也是一样，神看我们也是一样，神盼望我们对他要忠诚，要专一，神盼望以色列的百姓对他要专一，神盼望以色列的百姓认识一件事，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弟兄姐妹，耶和华神是祭邪的神呐、啊，啊，这个原来就是说神会嫉妒的，神会吃醋的，但是感谢主，神爱我们，神用他的爱圣约来专一的来爱以色列人，那么同样他也盼望我们能够专一的爱他。这是耶和华是神呢、啊、这个神学主题带给我们的一个信息。所以先知何西阿很清楚在传达，在强调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第二个神学主题呢，就是先知在这里斥责这些异教的虚谎和罪恶。以色列人的罪恶有两方面，这两方面就是宗教和政治。宗教方面呢，他们敬拜偶像，侍奉巴利，虽然他们也敬拜耶和华，但是那个敬拜的本质已经变样走样。所以从敬拜的这个神学角度来看呢，弟兄姐妹，神要的敬拜是专一的敬拜。敬拜的本质走样的话，如果只有外在的形式而没有内在的实质，这样的敬拜呢，实际是不可能讨神的喜悦。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他们敬拜的本质已经改变走样，甚至已经有许多掺杂这些外邦假神习俗的这种敬拜。也就是说，他们表面上是外在是敬拜耶和华，可是在他们的敬拜的实质里面呢，他们已经有掺杂，只有外表的假象。那在政治方面更是如此，他们不是寻求神， 他们只是想寻求这些外邦，寻求这个一时的安慰，一时的保障，一时的安逸。这是先知在这里斥责的。那么另外第三呢，就是百姓的受罚和悔改。神对以色列的百姓要求要贞洁忠贞，公平公义，但是他们完全失败。刑罚呢，神的刑罚有一个目的，神的刑罚是为了管教百姓，为了管教百姓。所以先知呢，用各样的表象来说明神的愤怒。先知说，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在先知何西阿书第八章第八章的第七节，这节经文提醒我们呢，这个所收的是暴风，所种的是风。我就想到保罗在加拉太书也提醒我们，人种什么就收什么。所以百姓受罚悔改，这是罪有应得。先知促使他们要赶紧悔改回转，再一次接受神的慈爱和神的拯救。那么另外还有圣约，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慈爱的约，神的约按着一个前提，就是神的慈爱。那么弟兄姐妹，今天神也和我们立约啊，神期待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回应，活出一个真实的信仰。那么另外在何西阿书里面还有一个很鲜明的神学主题，就是神的审判和拯救。神的审判和拯救，神的百姓的圣约呢，是以这个婚姻做代表。那么在这个基础上，神的审判呢，也是要临到一些不顺服人的身上，不顺服的人身上。那么对未来的拯救和盼望，神也应许。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如果我们看圣经第十一章何西阿书十一章第八节第九节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我怎能弃绝你？第九节说，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也就是说，神除了宣告审判的信息以外呢，同样神也带来安慰，神也带来拯救。那神要医治以色列被盗的病，特别是在何西阿书的末了所以在何西阿书十二章第六节这节经文，过去我们提过，我盼望弟兄姐妹你把这节经文把它背下来。十二章第六节说，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弟兄姐妹，今天神在等待我们，神在等待我们能够重新的回转来归向他。特别是如果我们什么时候在信心冷淡退后，我们贪爱世界，我们渐渐好像在属灵的生命跌倒的时候，弟兄姐妹，在哪里跌倒，我们就要在哪里重新靠主的恩典站立起来。那么何西阿书里面传达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主题，就是神的慈爱。弟兄姐妹，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宝贵，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有的时候神的爱，神的宽容，神的恩慈大到一个程度是我们很难想象的。但弟兄姐妹，先知的信息提醒我们，神在等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像以色列的百姓一样，我们能够重新回转，离弃罪恶，重新的来归向耶和华神。好，今天我们课程到这儿，在这儿和你说再会了。
将接在中